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不要看车呀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夜晚浑浊的声音。
啊。
要盘吗？
地位必然纯欧美的，
深圳
马票啊！
大哥，两碗萝卜很不周到，
办卡还九折优惠呀！
这些声音太吵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，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《偏偏爱读书》。
马路。偏偏爱读书，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今天请继续收听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料卷》第四集。穆田笑道：且不说古母之事，咱这保住本族怪物之功就不在小，你想要什么封赏，本酋一概答应。蓝雨迟疑了一下，低着头说：
我不想要什么。
他叹了口气：
哎，真正我想要的东西你也不能给我。
穆田听了哈哈大笑：哈哈哈哈哈哈，十八洞所在之地盛产金沙，多年所积，恐怕天下一半的金子都在此地。要说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金子买不到的，可真是少了啊。哈哈，蓝雨悠悠地说：
可惜我只是个下人，要金子来做什么呢？
穆田说：谁说你是下人？他站了起来沉声道：从今日起，你便是苗疆十八洞的天蚕圣母，连我们这十八个洞主都归你统一管辖。蓝雨吓了一跳，连忙说：
这不行的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怎么能统辖你们呢？
哎，你身为古母，就是遮汗神的使者，还需会些什么呢？别的且不说，单这几只金蚕，恐怕世间就没有几个人能挡住的了。从此苗疆之中，你就是第一人。
那我还用扫地吗？
哎呀，圣母此后就要居住在天圣宫中，接受万千苗人敬仰参拜，哪里还需要扫什么地呀？如若有人对圣母不敬，他便是我全族的敌人。蓝雨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说：
我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
穆田微笑着说：你看看你的族民们。说着拉着蓝雨的手站了起来。四周的众苗人见蓝雨四下巡视，都轰然叫道：圣母金安！历史哗啦啦跪了一地，他们不停地磕着头，近一点的拼命地想接近蓝雨，有的人甚至匍匐在地上抢着问蓝雨脚边的泥土。 但没有人敢碰触他的衣服，唯恐自己肮脏的手脚玷污了遮汗神的威严。苗人是受汉人欺压，便是因为力不能敌。此时眼见传说中的古母再现，以后再无人能欺辱他们，心中欢喜感慨，不由都是泪水纵横。苗人性诚信神，古母的传说早已根深蒂固，不可动摇。这时竭力参拜全都出于至诚。年老一点的想起当年古母在世时的情景，那泪水就流得更多，将头磕得山响。蓝雨的头渐渐抬起，干枯的脸上也渐渐显出光泽来。李清愁微笑地看着他，知道他已经从自卑中走出来，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了。有的人只有在别人的肯定中才能自信，李清愁相信蓝雨并不是这样的人，但是他需要一点阴头，而这样的阴头无疑是最好的。这个结局总算不错，此地事已了，李清愁也该走了。方才他手握木铃，另一手握碧毒珠，两大宝物交互作用，为他的真气引导已然将体内的蛊毒尽数排出。木铃乃是动人的震动之宝，李清愁自然不愿劫夺，因此就借蓝雨之手送还了回去。只是昨日那蛊实在是诡异之极，他身怀碧毒针，却依旧悍然不惧，破了他的护身真气，使他猝不及防着了道。这等毒物可从来没有听说过，连他都不能抵挡，天下又有多少人能抵挡呢？若是此物流入中原，可怎生得了？李清愁决意要好好的查一查这件事儿。突然他发觉蓝雨的目光灼灼的直盯着他，众人的欢呼果然是最好的药剂，蓝雨的脸上渐渐盈满了光芒，让他平板的脸孔也瞬间变得生动起来。李清愁的心中却忽然升起了一丝不安，就听蓝雨说道：
洞主，你可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？
慕田笑道：圣母只管吩咐。蓝雨指着李清愁说：
我想要他。
李清愁吓了一跳：
你说什么？
蓝雨脸泛微红，大声道：
我要嫁给你。
他转身对周围膜拜的动人说：
如果我真的是圣母，那么引导我降生在这个世界的就是这个男人，只有他才能让我从最卑贱的生活中走出来。我决心尽我一生服侍他，你们愿不愿意接受他为我们的圣王？
千万动人轰声答应：
愿意，愿意，圣母圣王永统苗疆，恩泽万代。
蓝雨猛地转身，眼中泪光盈盈而动，对李清愁缓缓地说：
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，但只有你能让我感到温暖，感到快乐。没有你，我就和别人脚下的泥土一般，什么都没有，也什么都不想要。只有在你出现的时候，我突然明白自己还是个人，这个世上原来还有属于我的东西。你为我留下来吧，跟我一起留在这儿，做他们的圣王。
他目中储满了炙热的泪水，热烈地注视着李清愁。苗疆女子本就敢爱敢恨， 喜欢什么人就肆无忌惮地说出来。这个李清愁本很清楚，但他没有料到蓝雨一跃而成为圣母之后竟会变得如此大胆。他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我……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再也说不下去，因为他看到蓝雨目中的光芒已在自己的话声中渐渐暗淡下去，他的脸也渐渐再度变得枯萎而伤悲。一个本已绝望了的人，因为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莫大的希望，终于开始有了一点幸福的期盼，于是便很容易的补偿似的把所有的感情心思乃至生命都压在上边了，而这种希望却最容易忽然倒塌，而且一旦倒塌便会带着那颗新生的心灵一起支离破碎，再也收不回来。这一点李清愁也非常清楚，他住口不说，蓝雨的笑容渐渐凝固，伸出去的手也凝滞在半空中，仅仅画了一道凄凉的弧，却终究什么都没有握住，又将在这秋风中凋谢。李清愁很不忍心，但他也没有办法，他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。一瞬间，他的眼前闪过了郭傲的影子，怎么这种尴尬事偏生给他碰上，而不是郭傲呢？若是郭傲，想必有很好的办法来应对吧。蓝雨说，
你是不是嫌我太丑，配不上你？
李清愁没有说话，他的笑容更加苦涩。慕田沉声道，
这位兄台，你可知道我们苗疆有个规矩吗？
李清愁不答，慕田愤声道，
我们苗疆的规矩就是圣母说过的话永不更改，兄台若不答应，恐怕就要从我们这些人的尸体上跨过去了。
李清愁的脸色终于变了，慕田的脸色沉静而坚毅，任谁都看得出来他说的绝不是谎话。周围一片沉寂，众动人都一言不发，他们脸上都露出坚毅而愤怒之色，手中握紧了拳头，显然他们都从李清愁的拒绝中感到了羞辱。突然一个苍老的声音尖叫道，
你这小子真是不识抬举，你可知道古母不但是苗疆圣母，也是我们乌门之主，你若是不答应，老娘我第一个就不饶你。
石姑婆白发萧萧，一双手齐张，恶狠狠地向着李清愁。众苗人齐齐发出一声咆哮，踏上一步。羞辱只能用血才能洗清。蓝雨目中泪光盈盈欲滴，突的暗淡下来。
不要再说了。
转身掩面向外奔去。李清愁身形晃动，挡在他面前，悠悠地说，
谁说我不答应？
蓝雨惊喜顿住，李清愁的眸子犹如一壶暖水，温柔地看着他。
若是以后 你发觉我不好，你会不会后悔呢？
蓝雨摇了摇头，忍不住的轻气起来。李清愁轻轻地说，
得其如此，我又有何憾呢？
蓝雨一声欢叫，抱住了李清愁的脖子。众众人竭尽大喜，忍不住欢呼起来。石姑婆也拿袖子擦了擦眼睛，笑道，
这小子原来是个将荣，少年人的事情毕竟还应该交给少年人去办。
穆田高声道，既然兄台已经答应了，咱们好事趁早，婚期就定在3日之后如何？十八洞兄弟也不用急着回去，等喝了圣王圣母的喜酒之后再回去也不迟啊。四下轰然答应，就有人笑道，
哎，这婚期可不能减半呀，咱们怎么着也得喝他个3-5日的酒方才过瘾呀。
另有人道，
三屋子的酒你的活力还没有松到，哪里就像活酒啊，也不怕圣王圣母不高兴赶你出客。
那人哈哈大笑，
哈哈哈哈，不作推，贼子你可让我逼下去喽！我本备了好礼想送给穆田老兄，可正好可以转送给圣王圣母，穆田老兄你可千万不要见怪哟。
于是就有人抬着描金的大红箱子送到了蓝雨面前，躬身退下。其余之人也不甘示弱，纷纷将身边带着的珍宝送到场中。一时间整个红地毯都堆了个满，蓝雨手忙脚乱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好紧紧地抓着李清愁的袖子胡乱地点着头。宜川忍不住一口将怀中的圣酒喝了个干净，喃喃道，
这小子来了趟苗疆就娶了个圣母回去，怎么我就如此凄惨，连老婆的影子都还没看到呢？
这个时候宁九微笑了，
你怎么没有看到老婆的影子啊？我不是你老婆吗？
一川道，
嘿嘿，你这种老婆我可不敢要，什么时候给你吃了都不知道。废话少说，不是说今天动手吗？怎么又不动了？
只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更好的机会。
一川对着空瓶又喝了一口，
啊，什么更好的机会？
婚礼呀，圣王跟圣母的婚礼，自然大家都会非常高兴，酒也喝得多一些。酒多误事，这句话你总听说过吧？那么我们的机会就来了，而且婚礼必须持续多日，我们正可匆匆融融将金子运走，你说好是不好啊？
一川豁然抬头盯着他说，
你知不知道我越来越痛恨你了。
他忽然伸手将空杯子狠狠地蹲在了桌子上，
我也越来越痛恨我自己了。我真他奶奶的是个大混蛋，居然助纣为虐，鸡鸣狗盗，他奶奶的真该给人砍1000刀而死。
越说越怒，拿起头来就在桌子上狠命地撞了几下，直撞得眼冒金星，昏昏乎乎地转了几圈，然后哈哈大笑道，
果然这样才舒服一些。
宁九微微笑地看着他，也不阻拦。3日并不是个很长的日子，一川着酒喝了又醉，醉了又醒，醒了再喝。醉到第9次的时候，外面的锣鼓丝竹之声就越来越响了。李清愁这混蛋应该在和那见鬼的圣母在拜堂了吧。一想起蓝雨身上的脓疮，一川就忍不住恶心，不禁又灌进了一大口酒，大声道，
宁九微，你这个糟狐狸
还不赶紧给老爷倒酒？一人笑道：
夫人不在，只有我这只小狐狸，一老爷可要我倒酒吗？
伊川斜着醉眼看时，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走了进来，她眉梢眼角尽是春意，看着伊川道：
听说酒量好的男人身子都很壮，你是不是？
伊川一把将她拉了过来，小姑娘惊呼声中，伊川啪的一声在她的方颊上就亲了一大口，然后大笑道：哈哈哈哈哈哈，你想试试？小姑娘人都软了，和身栽到她的怀中，逆声逆气地说：
你不想吗？
伊川笑道：呵呵，我很想，可惜呀、啊，可惜我喝的酒实在是太多了。一语未了，他的人已经软软的垂倒，震天的鼾声随即响起。那小姑娘满脸失望，用力推了推他，一川随手而倒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那小姑娘喃喃道：
夫人交代我领你去藏天教，你醉成这个样子还怎么去呀？夫人交代我领你去藏天窟，你醉成这个样子还怎么走啊？
伊川忽然睁开了眼睛说：谁醉了还不赶紧带路？那小姑娘吃了一惊：
你
伊川双目金光闪露，刹那之间醉意全无。那小姑娘笑道：
原来你在骗我，那你现在还想不想试试啊？
伊川面容冰冷，一点儿都不理他，冷冷地说：你若还想试，我就又醉了。蓝雨盛装坐在大堂之中，看着面前喧呼叫嚷的人群。苗疆风俗，新娘要在前堂招呼客人，而新郎却被披上红盖头，坐在后堂中等着新娘。这次大婚正值斗宝大会之际，十八洞洞人的领袖均云集于此，当真是热闹之至。圣母回归，每个洞人都是从心底里欢喜，因此均皆开杯饮酒，尽情欢闹。蓝雨心愿得偿，更是衷心的欢喜。他推脱不过，浅浅的饮了几杯酒，红晕已上眉梢。先是荣登圣母之座，接着嫁了个如意郎君，作为女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所以蓝雨禁不住众人劝酒，又喝了一杯。他很想回到后室去，关上门，好好的跟李清愁说几句话。他想告诉他，自己虽然贵为苗疆圣母，但是要全心全意爱着他，这辈子服侍他，照顾他，只要他喜欢，要他怎么样都可以。如果他嫌他丑，他也可以修炼苗疆神魔洞中最奇妙的七禅骨，改换体貌让他高兴。只要他开口，他无论什么要求都会答应。他只想这辈子跟他厮守在一起，此外什么都不要。因为他是第一个不因他卑贱肮脏而看不起他的人，他也是第一个真诚的对他说话的人。你有你的美丽，他也衷心希望他能看到他的美丽，而不是像庸俗的世人一样只看重容貌。他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到，他也相信他能够做到。这时一个美艳到极点的少妇盈盈地向他走了过来，蓝雨认得他就是自己以前的主人宁九威。 长久的习惯驱使，使他忍不住站了起来。宁久违赶忙赶上一步，拉住蓝雨坐到椅子上，低声和蓝雨细语着。一开始的时候，蓝雨还有些不自然，却哪里架得住宁久违的这份殷勤，不久脸上也绽出了微笑来。众人只见两人低声耳语，蓝雨脸上一会儿娇羞，一会儿忧愁，一会儿又想争辩什么，一会儿又苍白起来，却没有知道宁久违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。蓝雨突然间脸色一变，他不会的。宁久违摇头笑道，
妹子为何不去自己看看呢？
蓝雨突然间站起来向后室奔去。纵饮的动人哈哈笑道，哈哈，新娘子人不足了，咱们也不要再活久了，去闹闹东方客。众人轰然叫好，都向后室拥去。宁久违赶紧拦住说，
你们这个时候过去可不是故意煞风景吗？要是圣母震怒起来，那可不是好玩的，赶紧乖乖的坐着吧，要闹洞房也不用急在一时啊。
众人纷纷笑着坐下，不一会儿欢饮之声又起，宁久违缓缓地坐在了蓝雨方才的位子上，嘴角浮起了一丝隐秘的微笑。李清愁正苦笑着坐在宽大华丽的床上，看着自己一身的绫罗绸缎，他身上被硬挂上了十几朵缎子结成的大红花，头上还罩了一条红纱，然后被推在这红床上等着新娘子来。汉俗，新娘子要在后室等新郎，不料到了苗疆却正好反过来了。红烛高烧，室内静悄悄的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暗香浮动，李清愁的心也不禁跳了起来。这洞房花烛之夜，有几人能不紧张？又有几个少年不满心期盼，等着这一刻的到来？房门突然砰的一声被推了开，凌厉的秋风跟着冲入，一个年轻的女子踉踉跄跄的倒了进来，凄声道，
救命啊。
李清愁赶紧抢上一步将那人扶住，定睛看时，却是在蓝雨房中遇到的春山。只见他胸前一片赤红，全都是鲜血，面色苍白，身子摇摇欲坠，显然是受了重伤。李清愁不敢怠慢，运指成风点了他胸前七处大穴，从百宝囊中抖出一颗赤血丹喂在他的口中。赤血丹入口即化作甘露，春山口中咯咯作响，咽了下去。李清愁松了口气，果然春山的脸色渐渐红润，气息也粗了起来。李清愁轻轻地将他放到床上，春山却猛然跳起抱着他说，
救救我。
李清愁扶住他的双手，他的双手冰冷。李清愁柔声道，
不要怕，出了什么事儿？
春山惊恐地张大眼睛，仿佛一下子还没从那噩梦中惊醒过来。
那个人他一剑砍在我身上，然后又去杀我姐姐，你快去救我姐姐，我好怕呀。
李清愁说，
那个人在哪里？
我带你去。
他挣扎着想下床，却一阵晕眩几乎摔倒。李清愁轻轻地将他抱起，从窗中跃了出去。 春山向着西南方指了指说，
就在那边的山下。
李清愁轻功展开，带着春山急纵而下。救人如救火，何况他本来就是名医，职责本就是救人的。这一瞬间，他已经忘了自己正在新婚之夜， 他的新娘子正满怀着幸福在等着他。二号群2006-32652006-3265，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马路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
缘分呢？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房门再度被人撞开，蓝雨急掠而入，床上一片凌乱，李清愁却踪迹渺然。蓝雨愣愣地站在房中，面上一丝表情都没有。他慢慢地将凤冠取下，用力地摔在地上，然后是身上的霞帔，然后是下面垂的云条丝带珠锁金钗，他一件件地将它们撕碎撞裂，他的牙用力咬紧，一丝鲜血缓缓溢出。他的尊严与自信来得容易，去得也容易。过于华丽的大厦本就经不起风雨，他突然转身冲入了茫茫黑暗之中。回过头来再说伊川，这个时候伊川正眉头紧锁。
这就是藏天窟。
带他来的小姑娘点了点头，伊川笑道：
这分明是个山洞。
那小姑娘像看着怪物一般盯着伊川。
你难道从来不读书吗？哭就是山洞。
伊川依旧叫道：
可是这山洞这么小，怎么能藏那么多金子呢？
那小姑娘说：
你想不到是不是？所以金子才会藏在这里啊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啊，我叫秋水，我有个妹妹叫春山。
这么聪明的小姑娘真不应该放过呀。
现在就是机会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
伊川盯着她慢慢的笑了。
哈哈哈哈，你果然是个很有趣儿的人，只可惜，我不喜欢被别人看着。
这个时候，他突然高声地说：
石姑婆，出来吧！
暗中，一个人桀骜地厉笑道：
你这个小子也算是不错了，居然能发觉我石姑婆的踪迹。今天是圣母大喜的日子，你若是掉头回去，老身可以饶你一条性命。
伊川笑道：哈，不劳你饶，我拿着那些金子就会掉头回去的。石姑婆缓缓从暗中走了出来，手中拿了一根黑黝黝的拐杖，鸡皮鹤发，面容阴沉，在淡淡的月色下果如厉鬼一般。他冷笑道：
哈哈， 小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一会儿我将五行神兽放出来，你可就走不了了。
伊川冷笑道，哼，五行神兽只剩了两条，不知还能不能够叫做五行神兽啊。
你就算只剩了一条，要取你的性命也易如反掌。
石姑婆一声厉笑，胸前突然抱起一道碧光，闪电般向伊川射了过来。伊川身形微动，腰刀已然在手，迎着那道碧光唰刺了出去。只听叮的一声巨响，刀锋与碧光击在一起，就如砍到铁上一般，魂不似血肉之躯。那碧光扭动，向腰刀上缠了过来。伊川大笑道，哈哈，好毒虫啊，手腕暴震，真气嗡然迸发，将碧光震了回去。石姑婆柔身而上，手中黑杖带起一阵狂风，将伊川扫至，杖影飘飘，正迎向那道碧光。那碧光被杖影一带，反身又向伊川扑来。伊川精神大振，一声厉笑，腰刀已然化作一团黑雾向石姑婆卷去。那条碧光刚才扑到一半便被腰刀截住，正铮铮铮铮一串响，直击得是碧鳞如雨，纷纷落下。瞬间刀光与黑杖接在一处，腰刀突然加快，疏忽之间已然是破杖而入，抵在了石姑婆的胸前。伊川傲然笑道，
哈哈，现在是不是该我饶你了？
石姑婆头上白发森森竖起，
老婆子早就活得不耐烦了，有种的你就一刀刺下去。
伊川目中射出针芒般的笑意，
别人听你这么说，想必会收刀而起，不与你计较。但我不同，你认清楚了，杀你的是妖刀，你到地府记得跟阎王爷打个招呼。
他的妖刀倏然化作一潭秋水，冰冷的将人淹没。石姑婆长声惨叫，砰的一声，后背撞在了石壁上。伊川狂笑，
哈哈哈哈，我还没胃口杀你这老不死的，让开。
于是一刀劈下，石壁轰然声响，那刀就如天外雷霆一般，将石壁震出三尺多的一条缺口。乱石纷纷而下，石姑婆虽然凶悍，却也忍不住面上变色。伊川狂态尽露，双目赤红，手臂隐隐震动，仿佛欲勃然而炽一般。被他这野兽般的眸子一照，石姑婆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冷战。这根本不是人的目光，而是恶魔。石姑婆只觉得全身发软，再也无力同此人争斗。伊川笑道，
哈哈，果然人越老越怕死，你好好让开，还可以多活个几年。
说着携着秋水的手向山洞里走去。石姑婆一动不动，犹如木雕。这山洞看上去不大，里面却甚为开阔，越往里走便越是宽敞，才走了几步就宽可三丈了。伊川笑道，
哈哈，以前有人跟我说，人越是有钱，穿的就越是破烂，想不到连山洞都是这么个样子。
秋水却不回答，伊川心下微感奇怪，游目望时，却见秋水脸色苍白，身子摇摇欲坠，已然说不出话了。伊川大吃一惊，
你怎么了？
只听石姑婆尖笑道，
哈哈， 你们来之前，我已经在这洞口布下了隐月蛛网。可怜，你以为击败了老婆子，大摇大摆地走进去，被蛛网网了个正着。哈哈，我这猪毒连大象都能毒得死，我就不信你也身怀必毒之蛛。
伊川暗惊，急忙催运真气，就随着他真气行动，一股酸麻之力隐约而起。他的真气运行到哪里，这股酸麻之力就跟着运行到哪里。瞬息之间，真气已运行一周天，伊川便觉得周身都已酸软，几乎连腰刀都要提不住了。石姑婆疯狂大笑声中，只听秋水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伊川却完完全全的冷静下来，因为他知道若这时动怒或者乱动，只会让猪毒发作得更快。他心神气凝，丝毫不调用真气，那猪毒仿佛有灵性一般，也便在他身体中沉寂不动。耳边风声呼啸，石姑婆的黑杖已然当头击下。伊川一步跨出，他这一步平平无奇，但却正好将密集的杖风躲了开来，一步正好跨到石姑婆的身侧，两人几乎贴在了一起。石姑婆吃了一惊，身子陡然后退，又是一杖着地扫出。伊川仍是一步跨出，又跟石姑婆贴在一起。他的步子跨得并不快，也丝毫没有动用真气，但却如影随形。无论石姑婆怎么挪腾变换，这一步步跨出总是跟他紧紧地贴在一起。石姑婆疯狂大叫，手中的黑杖是胡乱挥舞，化作团团黑电围着伊川急旋。他的信心已然在逐步的减少，这伊川犹如杀不死一般，在这空寂的夜色中宛若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。剧斗中，石姑婆突然大叫一声，我跟你拼啦！黑杖高高举起，兜头向伊川击下。伊川一步跨出，闪到右边，石姑婆厉声呼啸，黑杖卷舞追袭而至，伊川却不躲不闪不避。石姑婆大喜，真气急催，要将此人一举毙于帐下。哪知伊川突然鬼魅般的一闪，不知如何就已经闪到了帐后。他紧贴着石姑婆而立，腰刀依然垂在腰际，竟是完全没有将他放在眼里。石姑婆脸上一阵凝厉的扭动，突的手一拨，杖尾挑起，向伊川胸前点了过来。随着这一拨之势，黑杖被石姑婆倒抓在手，头尾互调，拖风般向伊川一阵猛击。伊川大意之下，当时手忙脚乱，黑杖光芒行动，嘶风呼啸，绕着伊川的身子转个不停。伊川突然大吼一声，潜龙卷，他的人倏然旋转了起来，腰刀被他真气所催，乌芒烈电刹那间化作一股庞大的旋风，以配不可挡之势急旋了起来。可怜石姑婆，那黑杖方才击出，就被这猛恶旋转的刀光搅成了碎片，纷纷洒落一地。石姑婆一声厉笑还未发出，飙轮急转的刀光已然冷森森地贴在了面上，她的头颅被一刀削下，砰然摔在山壁上，白发鸡皮摔成一团血肉模糊，滑着山壁跌了下来，拖出一道粗长的血痕。伊川狂笑道，哈哈哈，你这个老乞婆，看看是你死还是我死。他仿佛极为兴奋，
围着石姑婆的尸体大叫大闹了一通，猛然扯动猪犊，忍不住全身一阵急颤。低头看秋水时，他已经手脚痉挛，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。伊川弯腰抱起秋水说：
你不用担心，我现在就送你去新郎官那儿，他号称御手神医，虽然言过其实，但这点毒还是难不倒他的。
秋水挣扎着抓住他的手，虚弱地说：
不，不要，他身上应该有解药。
伊川猛然醒悟，用力拍了拍头：我可笨了，这老乞婆养的毒物怎么可能没有解药呢？说着他冲到石姑婆的尸体处，哗啦哗啦翻了起来，哪知翻遍了石姑婆的全身，却找不出任何的丹药来。回头看秋水，他的脸色已经越来越苍白，已是奄奄一息。伊川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，喜道：有了！他擎出腰刀，一刀将石姑婆的手臂割了下来。石姑婆心死不久，血还没有凝固，手臂鲜血淋漓，被伊川提到秋水面前：
你想干什么？
血腥味刺鼻，几欲晕去。伊川柔声道：
你乖一点，将这些血喝下去，石姑婆任由这些毒物咬着她，想必她的血中含有解毒之物。
秋水大骇，勉励说：
快快些拿开，我死了也不喝。
哎呀，那就只能送你到新郎官那儿去了。
秋水白了他一眼说：
等到那儿我早就死了。
伊川说：
所以我劝你呀，还是乖乖的喝了吧。
说着抓起那截手臂向秋水的嘴中塞去。秋水奋力挣扎，中毒之后能有多少力气，终于给他强摁着，将血液一口一口的灌了下去。等喝到第七口，伊川方才放开他。秋水拿袖子使劲擦了擦嘴，但见袖口上满是血腥，想起石姑婆的形状，又是恶心又是害怕，不禁破口大骂起来。秋水心中激愤，骂声越来越是响亮。伊川却不生气，笑嘻嘻地看着他。
我说有效吧，你看你的脸色没那么白了。
秋水愕然住口，果然发现身上的酸麻感渐渐消退，显然猪毒已解。他看着躺在地上的伊川，一口脏话却怎么也骂不出来了。伊川趴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：
能不能麻烦你切一条大腿给我？哎呀，我的毒瘾发作了。
回过头来再表李清愁，山风呼啸，李清愁抱着春山迎风而上。这山上都种满了松柏，夜中看去满山萧瑟，犹如鬼怪乱舞。怀中的春山呼吸渐渐微弱起来，李清愁真气提运，加快了身法，疏忽之间已然到了山顶。山风吹得山下的灯火氤氲，看不甚清楚。春山轻声说：
就在那边。
李清愁游目望去， 就见山的南面有一块大石，上面一平如霄，就好似一块天然的高台一般，上面竟然影影绰绰的站了一个人。春山道：“
快去救我姐姐。”
李清愁点点头，身形波动，扶摇而上，乘云御气一般掠上了高台。台上的人正平台下望，突然朗声笑道：“哈哈，阁下好高的功夫。”李清愁冷哼一声：“哼，只怕还比不上阁下的辣手。”那人上下打量着李清愁说：“你就是宁久威请来的帮手。”这个时候春山突然说：“
他就是我们请来的，你们……”
他牵动伤口，此时已然昏厥了过去。李清愁慢慢地将他放在台上，转身对那个人说：“我们要一战吗？”那人笑道：“
呵呵，战与不战，其实不是你我说了算的。”
一句话未毕，那人的长剑已然刺出，这一剑来得好快，疏忽之间已然逼近了李清愁的眉睫。李清愁真气俱发，划开一丈，就听咻的一声急响，长剑直追了过去。李清愁头也不回，一指弹出，惊的一声响，这一指正弹在剑脊。那人手一麻，李清愁身形翻转，五指不停地弹出，铮铮铮，一串脆响，已然在剑脊上连弹了七下。电光一闪，那人长剑停回，月光之下就见他脸露惊容：“
阁下是什么人？”“
相逢何必问姓名，何况我本无名之人。”
那个人点了点头说：“
能够在我剑脊上连弹八下之人，已不必再要什么姓名，我们来打个赌如何？”“
但凭吩咐。”“
咱们就赌阁下的这只手跟我的这柄剑，只要阁下能再弹中我手中的长剑，我便退走，不再管此处之事，如何？”
李清愁沉吟道：“
那若是我输了呢？”“
哈哈，如果你输了，也就不必再要什么了。”
李清愁双目中突然间射出两道厉芒，钉在那人身上。那人丝毫不惧，直剑傲然挺立。李清愁缓缓地将目光收回，道：“
赌了。”
身影飘飘向那人冲了过去。李清愁身影犹如化作了一条红蟒，在剑影中翻滚沉浮。那人剑招反复运用，越运越快，却依旧刺不到李清愁，不由心下焦躁，突的一声大喝，万千剑芒合为一处，直直的向李清愁刺去。这一剑返璞归真，看去大拙，实则大巧。那人尽力内身，这一剑竟然丝毫声息都没有带起。李清愁面容一变，身子盘旋而上，就如一片秋叶般直坠下去，竟然落入了石台外的万丈悬崖。人一惊，只见李清愁嗖的一下又冲天而起，接着碎石草木暴雨般袭击了下来。那人一声长啸，长剑停动，将全身护住。李清愁食指连环弹出，草木碎屑被他弹得纵横而飞，向那人兜头袭下。 那人忌惮长剑被再度弹中，不由得退开一步。突然一道强劲之极的掌风破空袭来，那人反手一剑刺出，李青愁身子一折，已然站在他面前，一指向剑锋上弹了过去。这几下那人的长剑已然运到了外门，在收回来的时候已然来不及了，就听他一声大喝，身子陡然拔起。他这一拔起，带动着长剑也一起窜起，从李清愁的面前掠过。他此时情急赌约，只想保着自己的长剑不被李清愁弹中，却忘了自身的安危。这一拔起就如将身子送到了李清愁的指上一般，李清愁的手指凝在空中却不弹出。那人身形翻滚落到了台的另一侧，默然看着李清愁。李清愁却盯着自己的手指许久，那人长叹道：
毕竟是我输了。
李清愁打断他说：
你没有输。
那人惊愕：
哦，我在想一个问题，像你这样的功夫，要是真的想杀我，也是一剑砍死，怎么会砍不死一个小姑娘呢？
什么小姑娘？
李清愁回头看时，本来重伤躺在地上的春山已然不见了。
自分切り離さ森や色な山一個皿山